经文，请大家翻开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我们从第二章第五节一直读到第九节，翻着了，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上帝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沉睡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上帝的恩为人人尝了死罪。现在我们就请罗牧师来证道。基督降世为人。
大家早安。我们把经文读了两遍了，我们读希伯来书。之前呢，我们讲过，我们用约翰福音，我们用那光是真光，我们重新把圣诞佳音把它做了一些整理，用不同的方式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其实啊，四卷福音书各有各的版本，讲同样一个故事，但是每一个人他要强调的，或者他落笔他要写下来的那个途径那个方式啊，各有不同，都在讲同一件事情，是不是？马太福音讲到了什么？马太福音讲到了他们约瑟玛利亚这个身孕已重，但是他们要赶回他们自己的家乡来报名上册。那么就在那个时刻，他受到了这个天使在梦里面啊告诉他啊，让他知道他要得的这个孩子。那马太福音特别提到了东方的博士来啊，献上黄金抹药沉香作为礼物来敬拜这位生来要做犹太人的王的这一位啊。这个地方很可能不是圣诞夜的那一个晚上，很可能他们已经过了一阵子，说不定也都做了满月了，也说不定啊。那当然我们不知道，他们可能已经安顿好回到他们亲戚的家里面，很可能还是在伯利恒的，应该是在伯利恒城里面的啊。这是马太福音给我们、特别强调出来圣诞的故事。马可呢，马可几乎啊没有琢磨，没有花任何的功夫，马上就从施洗约翰就开始了，然后就直接把耶稣基督啊，为什么呢？因为马可写的时候啊，写得很精炼，写得很简短，而且他用的那个笔法，如果你仔细再重读马可福音，多读几次，你会注意到他用到了很多的那个副词。什么副词呢？时间上的副词，而且所表达的含义啊，都是赶紧很快，要忙到一个地步，耶稣都没有时间好好休息，没有时间吃饭，马上这边工作做完了就说我们还要到另外的村落去，我们还要赶着去啊！圣灵感动耶稣到旷野面对这个试探人的那个魔鬼的试探，他用什么呢？用吹啊！所以马可福音有它的特点。马可福音的特点，第一个，它的篇幅最短啊，四卷福音书里面的篇幅最短。为什么？因为它写得很这个洗练，很精简，而且呢一副啊赶不及的样子，要一直往前一直往前了，让你读的人都好像那一口喘那一口气的机会也没有一样啊。这是马可的他 他的 style， 马可的特点，他的写作的一个特点。当然圣灵一样感动他，他就取了这些材料，他把它整理写出来的。路加呢，路加就从头说起，因为路加从他一开头他就讲了，他说啊，他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心愿，他在主面前要去细细的访查。所以的的确确路加在那两年里面，哪两年呢？大概就是主后58到60年，那个时候使徒保罗被羁押在这个撒玛利亚，在那个该撒利亚那个地方，因为犹太人啊整他，犹太人呢、啊、这个记恨他，犹太人气愤他啊，认为这个人数典忘祖了，这个人到处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其实保罗并不是只传外邦人，他一向都是先进犹太会堂传给他的骨肉同胞的啊，只可惜很少犹太人，在外地的犹太人愿意听他，所以他转过来他就向外邦人传，国效大得不得了，各地的外邦信徒就兴起。那么外邦人信了主，要不要受割礼？要不要过节期？要不要守以色列人的这些律法呢？摩西的律法就变成一个很这个尖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了。其实使徒们也都讨论过，真正明白圣经、明白主道的人也都知道啊，这些东西啊，原来是一个重担，一个恶。过去以色列历世历代的，他们都挑不起，我们怎么可以把这个担子再重新加在外邦人身上呢？所以保罗所传讲的福音呢，是纯的福音，不添加，不减少，他的老老实实传。但是在犹太人的眼里面，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啊，他们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啊，数典忘祖了，是不是啊？过去很多我们的同胞华人信主，中国人信主，可能也有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学究们啊，他们很可能看这些信的都是信洋教的人啊，都是忘祖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祭拜祖先呐、啊，这个很类似的，在那种传统的那个的钳制底下，人有的时候就受到了很大的蒙蔽。等到保罗回到耶路撒冷，这些犹太的暴民就要抓他，结果被罗马千夫长救出来，羁押在这个罗马巡抚的那个他的所在地啊，就是该撒利亚。那一共有两年的时间，路加在哪里？我相信路加马不停蹄，到处就在巴勒斯坦跑啊，他可能跑到了加利利，他可能跑到了耶路撒冷，各地主耶稣足迹所到之处，他曾经见过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发生什么事情，他就详详细细把它整理起来。这是路加写作他的特点，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自己写作的一个特点。所以路加给我们圣诞的故事最完整，也是最贴近我们的。怎么讲呢？我们每次一想到圣诞，脑海里面浮现的就是一个马厩啊，就是那个羊圈，那个马厩啊，就是有上头有天使唱歌，底下有这个玛利亚抱着婴孩啊，那牧羊人一起来朝拜，这是我们所熟悉的圣诞的故事。这路加的他写作的特点啊，所以有不同的角度写到不同的时段。约翰呢？约翰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今天要谈的哈，我好像还没进到主题，因为我们选的是希伯来书啊。那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要讲的是希伯来书里面的圣诞故事。你说哪里有希伯来书里面怎么讲圣诞故事？希伯来书的圣诞故事啊，希伯来书里面的福音跟约翰的写法，至少在我们所读的这前面这一小段呢， 有一些可以对照类似的地方，非常相近啊。我们再回想约翰怎么写。约翰从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啊，他就从这个角度来写。然后呢，他一直没有告诉我们他在写的这个道是谁，那个到了这世上来的这个光，这个道，这个生命，这个光到底是哪一位，一直好像他卖个关子。到第十七节他才讲，他说律法是透过摩西传的，但是呢这个福音，这个恩典与真理呢，却是透过耶稣基督传下来。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父上帝，只有他怀里面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他等于说等了十六句话之后，第十七节才把耶稣这个名字点出来了。你说希伯来书从哪个地方相似呢？从他的整个 的精神，从他的落笔的那种他的方式，还有呢跟他保留住耶稣的名，一直到第二章的第九节他才把他要讲的那一位把他点出来，他的名字叫什么啊。我们现在回到希伯来书来，所以这个希伯来书啊里面也有福音的故事，也有他写的基督降世为人。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也是讲那一位超越的那一位，那一位与上帝是一样的同等的那一位，那一位现在呢他来了，而且在他里面透过这一位来的这一位，上帝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世人。你看希伯来书一开头讲，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他的笔法很类似，他从超越的那一位开始写，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他从约翰从这个 方面来写，这边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也从很类似的方式来写，他要讲这个道呢现在啊到了这世上，这万物是借着他造的，那么他到了自己的地方，要把这个生命要把光给写明出来，要让人来认识他啊，只可惜人不认识他。所以这是约翰的写法，他一直讲到了第十四节才讲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上帝独生子的荣光啊。他就是约翰的写法，这边呢告诉我们现在上帝在他里面向我们讲话，换句话讲上帝的启示都在基督里。人要认识那位看不见的上帝，只有从这一位成为人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一位基督，从他来认识这一位上帝，因为透过他上帝来晓谕我们。这个晓谕啊，我们的华文圣经翻译的很典雅，其实它的意思就是上帝向我们说话，上帝透过这位道，这一位有他的这个本体的真相，有他荣耀的光辉的这一位来向我们讲话。所以换句话讲，我们认识上帝的途径只有透过基督，上帝启示他自己那最完备最全备的 最完整的是透过基督啊。当然上帝透过历史，透过这个诸天万有，透过大自然界，他也向我们讲话，但是那个讲话不是全部，那个讲话告诉我们他的某一方面，他的智慧，他的全能啊，他的整个的安排，他的设计啊。但是真正要认识上帝只有透过基督啊。那么他讲到这一位啊的超越性，然后他逐步的讲下来，讲到第二章啊，这也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的特点，他每一次写到一小段的地方，他就要停下来啊。停下来讲什么呢？他不是停下来喘口气啊，他是停下来提醒读信的人。所以希伯来书像这样的段落啊，前前后后好像巡回一样，大概有五六次之多，每次写了一整段之后呢，他好像停下来，他就有一些提醒。就好像第二章，他写完第一章之后啊，第二章的前面的四句话呢，就像是个提醒。他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啊。那一段呢，的的确确像是一个很有这种慈心的、啊、这种关心关怀的心、体恤的心的这样的一个牧者，好像老师教学生，你不能够一直教下去，你教了一个段落下来要停下来复习一下，把一些重点给勾出来，加深他们的印象，你才继续往前谈一些新的课题。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像这样子啊，也像做爸爸妈妈的一样啊，教导孩子啊，也是再三叮咛，是不是耳提面命，再三叮咛，就生怕这个做儿女的从这边进从那边出就忘掉了。所以呢他就讲，他说你们要郑重所听见的道啊，不单单是郑重，而且还要越发郑重。好，他把这个四句话讲完了之后，他又继续开始讲了，继续照着他前面讲。这边你就看得出来有很直接的圣诞的信息。你说圣诞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圣诞的信息是不是牧羊人？圣诞的信息是不是天使来报佳音？那当然是圣诞的故事里面的一部分了。但是圣诞的核心是什么？圣诞的核心就是上帝把他的儿子赐下来。我选这个题目啊，叫做基督降世为人。其实有两个读法，这个为也可以读成为，是不是？我们说行事为人，那就是为人啊。那么我为人人，人人为我，那这个是为啊，读的是为啊。所以基督降世为人也可以啊。你说基督降世做什么？你说基督降世为人，他降世成为人，要让我们来认识。因为如果他不成为人，我们怎么认识那看不见的上帝呢？约翰他特别强调这一点。所以约翰从字眼上面来讲，没有好像明显的圣诞的故事，但是从他的这个经意来讲，从他所写作里面的要传递的信息来讲，他里面抓到了圣诞的核心，就是上帝成为人到世上来，很像保罗他颂赞上帝，他写信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写到第三章结尾的时候，他也停下笔来，有一段颂赞的话，他说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了、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上帝成为人到这世上来，这才是圣诞的核心。我们讲圣诞是上帝成为人，降世为人。那么像耶稣基督降世，他成为人，他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人呢、是为了我们。所以严格来讲，基督降世为人，基督降世为人都可以的啊。 都包含在道成肉身这个信息里面。而且希伯来书的作者有异曲同工之妙，一直写就提到了那一位，提到了那一位，但是他始终没有告诉我们那一位的名字是什么。一直到了第二章第九节，他告诉我们说，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所以严格来说啊，人的尊贵、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地位很不一样的。因为老早在大卫的诗篇里面他就有这种感动了啊，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大卫你不得不佩服他啊。人怎么看人？人看人，人比人，有的时候说气死人了，是不是啊？人看人，有的时候呢不是把别人看得太高了，觉得自己很渺小，要不然就是把自己看得太，把自己看得太高，把人看太高，自己渺小了啊，或者把自己看太高，把其他人看得很渺小啊。要怎么样看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呢？哇，这个很不容易的啊，看自己看得好，这个所谓的我们的这个心智精神状态才能够平衡啊，要不然会明了，不平则明了，要不然就自卑，要不然就自傲自高啊，要不然就自大，要不然就自狂，就不好的。那人怎么看人？我们得回到造人的那一位，从他的眼光来看。所以如果我们把创世纪里面所提到的上帝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样式来造人，不单单造人，而且他还赋予人有那种尊贵的地位。怎么讲呢？要来管理，要来治理，要来修理啊，要修理看管，这是伊甸园就交给了亚当夏娃。人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造，而且人好像在上帝的创造的最上面啊，有人讲就像那个金字塔的这个尖端一样，就像你家里面可能布置的圣诞树的上面的那颗星星一样啊，那个最顶峰的那个是人的地位。万物在人之下，都归人来治理，由人来管理，由人来修理看管上帝所造的伊甸园。所以这是人的价值、人的地位、人的尊贵、人的荣耀。大卫写诗篇呢，我相信大卫可能做牧童的时候，他想起他小的时候做牧童，带着家里面的羊群在郊外，在旷野啊，可能一出去就好几天了。他躺在大树底下数天上的星星，他看整个大自然的千变万化，他心里面就想到，这月亮星宿都是你所铺陈、你所创造的，我们人呢，在地上那么样的渺小，哎，是不是？所以他就想，人算什么啊？到底诗篇第八篇，就是我们这边所引用的诗篇第八篇，是大卫哪一个年纪写的？各有各的说法啊。有的人认为大卫做牧童的时候写的，我猜想不会，因为大卫如果在做牧童的时候写，那他是神童啊，不单单是牧童，他是神童。一个人对人的看法，有的时候需要有经历之后才看得准，才丰富啊。人一定要历练过了啊，吃过苦了，学过，知道自己也不过是人，那时候他来看人啊。这当然就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我也经过有传道人，他认为那是大卫年幼的时候写。那大卫如果年幼的时候写，我们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因为年纪小又能够看人，看得这么样的这么透彻，那我们很佩服的。好，那我们先回过头来，我们来读他里面所用的词汇。他说人算什么？的的确确，人算什么？是不是？你一比起来，渺小的不得了， 我最近读这个一些有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东西啊，读到明朝的一号人物，那号人物是王阳明，王守仁，很了不得的一位大学问家，他又会做官，他又有学问，是一个大学问家，是个大儒啊，但是他也不是手无缚鸡之力啊，他一样骑射样样精通的这个人啊，上了马能够带兵打仗，下了马能够在学堂里面做老师来教书的啊。他小的时候，这他真正是他小的时候写的，几岁，大概十岁，有一个客人到他家来做客，请他就着天上的月亮来写一首诗，他就写啊，山高月远，感觉起来呢好像月亮很小，因为山就在眼前，哇，这么样的这个巍峨，这个高大啊，峻岭高耸入天，月亮呢只不过山旁边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这个圆点啊，所以他说山高月远，觉月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那一定山比月大，便到此山大于月。但是如果有人的眼睛呢，像天这么大的话，若人有眼大于天，那一定得出一个结论：山是高，但是月亮更阔。隔那么远，你都还看到这么样一点点，跟眼前所看到的这个山相对来比，好像山大，但是你真正从它应当有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尺寸的那个尺码大小来看的话，那你说山是高，但是呢月更阔，是不是？同样道理，我们把自己摆在上帝的创造里面，我们从他的话语上面来讲，我们在这个上面顶尖的，但是面对大自然，面对大自然的千变万化，面对大自然里面那个自然造化的能力，人渺小得不得了啊！所以大卫他，我相信他年纪大了一点啊，有了一点人生的阅历之后，他写下来啊，他说人算什么？但是底下讲人算不得什么，他言下之意是人算不得什么嘛？人算什么？其实他要讲的就是人算不得什么，不过底下呢却让我们眼睛为之一亮，却让我们呢原先可能随随便便斜躺着歪曲扭巴的躺着在读这个东西的时候，突然你要坐正来看他底下那一句话讲什么。他说你竟顾念他，你竟眷顾他，是不是？所以这里面从这些话语里面又给我们从另外一个感受，另外一层角度来认识自己的价值。我们通常讲到说人的价值啊，人的地位，人的尊贵，我们毫不犹豫把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那边的话把它取出来，那个就是上帝的启示啦，上帝的话。但是如果我们的认识只在那里了，那是书本的知识，又有了一些阅历，又有了一些经历之后啊，你很可能你会更加的欣赏诗篇第八篇，就是我们这边所读的人算什么，人算什么，言下之意算不得什么，我算不得什么。再聪明的人谦虚一点就知道自己不过是站在前辈的巨人的肩膀上，所以我们看得远一点，所以我们能够看得清楚一点，人算什么，算不得什么。真正有了一些经历，有了另外一种感受，把你心里面的话写出来的就是诗啊。其实啊，你说我会不会写诗，这个不重要啊，会不会写像李白杜甫那样的诗，那不重要，你只要能够把心里的话讲出来，那就是诗，那你就是诗人啊。诗言志，把你自己里面的一种心里面的体会，那种感慨啊，那种喜乐，这么把你里面的感情把它写出来，那就是诗啊。那你的志是什么？志就是你心里面所想到的地方去，你心里面所感受到的，你心里面所有的感想感动 啊、感慨、啊、感觉都可以写下来了，这就是你的诗。所以大卫写诗，他写道，如果我们有了一些人生的经历，我们再来读大卫的诗啊，配合创世纪里面的话，我们对人生，对我们自己的地位和价值就平衡多了。如果单有创世纪里面的，那是上帝赋予给我们的，我们知道我们在万物之上，我们在上帝之下，但是我们在万物之上，我们要来治理，我们要来管理啊。但是经过人生的阅历之后啊，为什么？特别是亚当夏娃经过了失败，经过了堕落，经过了玷污，罪进入世界之后，事情完全改观了，是不是？完全改观了，人好像已经不在那个位置上了。大卫他自己呀、啊，看看他自己，我们自己看看我们自己，我相信我们都会有同样的感慨的啊，我们算什么？原来也只不过是有远大的理想，但是我们面对很局限的现实，是不是？中间有一个好像跨不过去的鸿沟啊，啊，里面有许多的感慨，有许多的失败。但是大卫写这个诗篇，他的体会呢，他又把创世纪的那个给拉回来，所以他写写写，人算不得什么，但是上帝眷顾。上帝这边讲，上帝眷顾他，上帝顾念他，而且呢，再一次提醒，透过大卫的诗篇，再一次提醒人应当有的地位。他讲到说，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这个是74译本的翻译啊，圣经你如果引用希伯来文的原文，有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的旧约了，那新约里面还有很多引用旧约的话，他用的这个翻译呢，用的是74译本希腊文的那个翻译，所以有的时候稍微字眼上面是不太一样的啊。他这边讲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呢，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啊。我们回去可以对照诗篇第8篇来看。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好像是把人论，把人的一些啊应有的地位，现在现实的地位，跟心里面的一些体会，心里面的一些这种理念，把它整理起来，做了一个复习而已。好像还没讲到圣诞的故事啊，底下他就讲到了，他底下就他就很老实实的讲，他说既然说叫他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又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人有这样的地位啊？什么时候看到有人呢、啊？这个出头天了 啊真正啊能够好像有荣耀尊贵为冠冕，能够超越过的没有。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从这一个角度，他从这一个方向，他把耶稣基督给介绍出来。耶稣基督好像成为人，很多时候我们认耶稣啊，也是从人这个层次，从人的地位来认耶稣。保罗以前也这样认过的啊，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可能也这样认过，他就是不过是一个历史里面的一个人物。你如果承认他是历史里面的人物还不错了，有很多人认为这个根本就是虚构的人物，根本就是一个信仰理念里面啊不得不弄出来的一号人物了。很多时候我们从人的层次，从人的地位上面来认耶稣。保罗也讲过，他说如今我们不再这样认他了，不再从外貌，不再从人的这个层面来认识他。所以保罗认识到了那位主啊，是复活的主，是上帝成为人，大灾近前的奥秘，就是这个道理了。 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也告诉我们，他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让我们看到有这样的观念，荣耀尊贵为他的观念。因为我们即使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耶稣就是人吗？我们当中的一位而已啊，是不是？但是这一位是什么？这一位是上帝的儿子，是我们的元帅。这个元帅这个字很特别啊，圣经里面居然用到元帅这个字啊，其实它就是做头的意思。这个元帅啊，就是做手做头，它的整个的意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救我们的那一位，最早的最先的那一位带头的救我们的，把我们也要带进他的荣耀里去的那一位。那一位是要把许多的儿子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的那一位。那一位呢，好像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为什么暂时呢？因为他成为人，人地位上高过天使，天使只不过是服役的灵，为那些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的，他们来服侍我们。但是你从现象可以看得见、观察得到的那个范围里面来看，天使好像远比人要高等的，是不是？我们常常会被我们所看到的来受到一些迷惑，受到一些蒙蔽，以为所见的为真。天使的的确确灵体有大能啊，他们知道的可能比我们要知道的多得多的，有他们特殊的这个角色。但是事实上人比天使要来得高，保罗也讲过我们将来要审判天使的啊。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告诉我们，那一位超越天使的名，天使也只不过是服役的灵，像 servant 像这个仆人一样服役的，来为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现在呢，我们看耶稣基督，看耶稣基督他成为人，只有他得到荣耀尊贵。从哪里看出来？这位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从哪里看出来？当然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没有说详详细细完完全全告诉我们，整个希伯来书里面如果说我们要读，你会慢慢慢慢读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用的方式很特别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要强调的是基督降世为人，基督降世为人，他要强调这两个。而且从他的受苦，尤其是他的受死，从他的死，所以希伯来书给我们来认识圣诞的那个信息啊，他用的方式很特别的，用的方式是从反面的方式来，才谈降生，但是他特别琢磨强调的是他为我们死。在单单我们读的第二章五到十八节里面，你自己来读，他就提到了好几次有关于死的事情，讲到我们是怕死的人，我们是怕死成为奴仆的人，但最终免不了一死啊。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很直截了当的讲，人人都有一死，没有人可以逃得过的这个好像我们的终局，这个结局，而且死后还有审判，那人有什么样的盼望呢？所以一定要把死的问题给解决了，才真正显出那个圣诞的佳音。一定要能够，这个是约翰他的重点， 所以他讲到那个道到了这个世上，这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我们的光，就是世人的光，他也就要把生命给点出来，就是要把那个真正能够胜过死亡的那个能力要把它讲出来。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要强调这一点，他特别强调他的死。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面讲到了什么。他讲到说，唯第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暂时小一点，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所以换句话讲，胜了又胜，打了胜仗，加冕，好像很自然，这是我们所期待的那个故事的过程啊！一定要胜了又胜，我怎么会因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这就是福音的信息啊！他要怎么样能够打败死的权势呢？他为我们尝死味，所以这是福音里面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福音的信息有人把它浓缩起来两个字，一个是死，一个是活。我想这里面有他的智慧，虽然很精简，精简到用两个字来概括福音里面的信息，但是它里面有它的智慧，里面有它的道理在的。因为你把这两个字啊，把它解开来，好像把它包得紧紧的一个小小的核心里面，像我们吃的果仁，但是这个果仁你栽到土里面去，它长出来，长出一棵果树出来，会结出同样的果子来。原来所有的这个生命的密码在里面。同样道理，死与活，福音的全部的信息就在这两个字里面了。他怎么样把死给解决掉？怎么样让我们看到他胜过死亡？所以他先告诉我们，他为我们受死的苦，他为人人尝了死味，因他靠着上帝的恩，因着上帝的恩典，他为我们尝死味。啊，我们讲到这个尝死味，也要稍微解释一下。很多时候，特别今天大家都准备佳肴，你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尝一下啊，看看你调的味调到位了没有啊，有没有到位啊，是不是少一点多一点了、啊、所以我们会尝一下。你以为这个尝就是这个尝啊，那不对的，你那个尝不是你全部把它吃下去的 double 啊，这个全部你所准备的东西就尝一下而已。那你想说这边用尝了死味，所以有的人会感受到他为人人尝了死味，好像这样浅尝一下，其实他前面的那一句话已经讲很清楚，因受死的苦，耶稣基督的死是完完全全的死啊，是经历了极大的痛苦的死。你说是钉痛，是鞭打痛，是被羞辱痛苦，是一个更大的痛苦。圣经上面讲是暂时与父上帝隔离，那这个是一个奥秘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很难去讲解清楚。有人讲说他怎么会离开呢？但是他自己这样喊的，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你离弃了我，好像掩面不顾我，弃我于不顾呢？是不是耶稣基督在这个十字架上面曾经大喊这样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有时候很难去理解的。上帝，耶稣基督就是第二位格的上帝，当然他的神性是不受死阴影的这个好像蒙蔽起来吞噬掉，没有的。他是成为人的时候，这就讲到为什么他要到世上来为人，因为只有站在人的生命里面，站在人的地位上，他能够经历死，为我们尝死。他经历的死啊，其实就把死的真正的含义说清楚了。死的含义啊，就是隔离了，与上帝隔离了，与上帝的生命隔绝了。这是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他讲的，我们原先呢与他的生命隔绝了，没有啊， 死的真正的意义，耶稣基督经历了与上帝好像暂时隔离，那是最大的一种我们无可言状的痛苦。那他为我们尝此味受死的苦，是如假包换的死，真正经历了死的死。那么怎么样呢？怎么样他会死呢？其实就在第十四节里面提到，我们来看第二章第十四节，他说儿女有血肉之体，儿女有血肉之体，我们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成为人，所以基督降世为人，但是基督降世做人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我们，为人，他要真正经历死亡，才能够败坏那掌死权的。这才是一个极大的、极大的奥秘，极大上帝的一种智慧。我们读 C.S. Lewis 的故事，童话故事，讲那个《纳尼亚》的那个童话故事，它里面呢，其实就是从圣经得到的灵感呢，它受到启发，所以他描绘那个狮子 Aslan 啊，那个狮子，那个他一定要什么？经过死，耶稣基督到这世上来，他经历死，把罪的问题给解决掉了，付清了这个罪债，而且成为赎价，把我们买赎回来，而且流着宝血把我们洗净了。就挽回上帝的愤怒，就把我们从罪的深坑里面，而且洁净我们，使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地位，把我们天良的亏欠都洒掉了，洗干净。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我们意想不到了，透过死，同时啊，从死里面复活，才把那生命的能，生命的大能给彰显出来。这生命的大能，我们之前上次讲那个光的时候曾经讲过，光来了，黑暗不见了，光到了，黑暗逃跑了，是不是？但是黑暗逃到哪里去？黑暗被光给吞噬掉了，遮掩掉了，吞噬掉了，没有地方可以逃的，死亡一样。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啊，好，死这个就被得胜吞灭掉了。他用的字眼就是这个字眼，就是用了以赛亚书二十五章里面以赛亚的一个预言，在生命里面，生命呢把死亡给吞噬掉了，得胜吞噬掉了死亡。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那一句话，一个很关键的一句话，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那你说这个是整个福音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是还有呢？耶稣基督到这世上来，他是为了我们而来，为了我们有一个典范，为了我们有一个典范，一个真正的师表，真正的一个我们效法、学习、追求、信靠的那个对象。所以他也特别提到，我们因为被试探而受苦，所以我们怨声载道啊。我想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会嘀嘀咕咕的，生活里面呢、啊，你说会一直顺遂下去吗？很难，是不是？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啊，百分之一百里面大概有八十九十的这个百分比是不如意的事情，一定心里面啊觉得自己很窝囊，觉得自己很倒霉，觉得自己很泄气啊，觉得自己很不中用，开始怪自己，开始怪别人，开始怪这个环境，开始怪各样的事情。我们都会被试探而受苦，我们从哪里来得力？我们从哪里来学习效法一个榜样？ 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被试探而受苦，他自己尝过，所以他来搭救我们，也让我们认识啊，我们被试探而受苦，我们有一个投靠的人，我们有一个去向他倾诉的人，我们有一个能够从他那边得着他的怜悯，得着他的这个恩惠的，可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的人。这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结尾啊，那个作者讲的，他说我们可以通过幔子，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可以到施恩宝座前，因为为什么可以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什么原因？因为他也被试探而受苦。所以希伯来书给我们的福音，给我们的圣诞的信息，讲到他成为人，他来做人，讲到他为我们死，败坏掌死权的，不单单为我们尝死味，他还要把许多的儿子带进到荣耀里去，他的荣耀里去，父上帝神的国度的荣耀里去，他要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同时呢，他来，他为我们，是为了人到这世上来。我们把基督来世上，他来做人，已经看出人的地位跟尊贵了。他到这世上不专，不是为了别的。希伯来书作者他其实又含了一句，他说他不来救拔天使，他来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来救拔人。你从这里面呢，你就更感受到人的地位，人的价值。因为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做什么？做人。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为了谁？为了什么？为了人而来。就更衬托出希伯来书的作者所引用的诗篇第八篇的话，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两相对照，你更明白我们在上帝的眼里面是何等的宝贝，是他眼中的同人。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话语，要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提醒，看重自己，知道我们自己在上帝他的爱里面，他这么样来为了我们到世上来，那我们应当如何来回应他，我们应当如何来回报他。这里面讲说我们应当好好来思考他，应当好好来思想他。为什么？因为我们都一样蒙了天上来的呼召，而且这个呼召啊，不是随随便便的呼召，是圣洁的呼召。所以我们要来思考思想，我们要来想，我们要来认识那一位，哪一位？那一位做大祭司的那一位耶稣，他在上帝的事情上为我们做了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我们的罪啊献上自己做挽回祭。所以每一位上帝的儿女，每一位基督徒，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应当在圣诞的这个当儿啊，我们好好我们来思想，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的呼吁一样，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我们要思想，我们要思想什么？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的那位大使者、大祭司耶稣基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我们是蒙你拣选，被带到你的跟前认识你的人，但我们还要更多不断的我们来认识你。我们也盼望主，你能够把自己透过经上所记的，能够活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我们要认识主你自己的恩典、你的爱、你的牺牲、你所成就 这福音的大能，也要认识我们自己的不配，认识在主里面你如此的恩待我们，你如此看重我们，眷顾顾念我们，要我们能够在基督耶稣的救赎里面被带进到你的荣耀里。恩主，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立志一个新的年度里，我们都能够被主所扶持，能够重新得力，能够站立得稳，来追求更多，来效法基督，认识基督，在主你自己的事情上面也一样做主有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